五專家預判戰爭時間，專家揭習近平嘅底牌。美國如果喺台灣設軍火庫，評論話意義重大。俄羅斯仲能夠撐幾耐？立陶宛話兩年冇問題。FBI 揭中共侵台有力工具。李卓人妻子被拘捕，評論話趕盡殺絕。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3月10日，禮拜五，歡迎收睇希望之星粵南新聞，我係林欣。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中共同美國嘅對抗日趨激烈，北京可能試圖通過控制台灣嚟削弱美國同西方民主世界。喺美國軍情界之後，澳洲、日本等呢啲美國喺印太嘅盟友國家，亦開始就台海局勢發出警告。嚟睇报道。
日经亚洲报道话，正喺度召开嘅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正审议立法法修正案，其中提出喺紧急情况下，法案只要一读通过就可以交付表决嘅规定。呢个系立法法8年以嚟第一次修正，目的系大幅缩减目前中国立法程序所需要嘅时间，被外界视为系为台海冲突预做准备。报道仲提到，目前北京总度针对国防动员法进行修订，目的是快速征召退役军事人员投入前线，确保战争中的人员和物资供应。日经亚洲报道指出，目前习近平政府正进行一系列法案的修正，似乎有为台海危机进行准备的意图。在同一个时间段，澳洲两家主要报纸悉尼晨风报和 Melbourne 的世纪报连续几日在头版大篇幅报道，说五位国安专家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印太地区最快可能是3年内，亦即是2026年发生武装冲突，这个基本上指的就是中共入侵台湾引发的战争。五名专家判断，如果习近平想要利用美国及其盟邦分心于俄乌战争的机会以武力入侵台湾，澳洲将无法置身事外，势必同美国企喺同一边，与中方爆发战争。澳洲将自动给予美国进入澳洲基地同飞越澳洲的权利，澳洲可能亦会参与到南海的战斗当中。呢啲专家预测，届时可能会有20万美军涌入，中方有可能在对台开战的72小时之内，就对澳洲发动导弹袭击同埋网络攻击。呢五位专家，包括国防专家、澳洲国防部前高层官员詹宁士、外交政策专家李拉维纳、澳洲政府前首席科学家芬克尔、网络专家、澳洲智库国家战略韧性研究所 NISR 主席蔡贝克、军事战略家、退役澳洲陆军少将莱恩，曾经在川普政府担任蓬佩奥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余茂春，上个月投书《自由时报》，就台海局势提出三大认知误区，包括正中北京下怀的投降主义疑美论、接受北京统战论调、跌入中共认知战陷阱的台独论、认为被中共统一才算是真正的放弃台独，以及自暴自弃的炮灰论，以为美国将台湾当作炮灰来制衡中共。余茂春总结说，台湾海峡的对抗和紧张局势完全由共产党中国造成，如果中共放弃征服民主自由独立的中华民国的野心，两岸都会相赢。如果台湾屈服于中共的淫威，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将不复存在，民主世界与和平安全亦将受到重挫。余茂春对中共有深刻的认知，他在财经最前线中揭中共的底牌，说中共政权之所以仇恨美国，实际上不是因为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这个民主政治体制的存在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们最怕就是中国民众认同美国的民主理念，所以中共对美国进行系统性污蔑和攻击。余茂春举例说，中共政府非常热衷于搞同美国政府的高层战略对话， 目的之一是希望中共独裁者和美国的民主领袖同采一桌，就可以释放非常微妙的信息，说中共政权这套统治模式是得到了美国认可的。余茂春说，亦即是说中共最怕的不是美国政府对他态度不好，最怕的就是美国不理他。所以与独裁中共脱钩是一个应对中共威胁的方式，但亦是比较难做的事。
随着中国内忧外患加剧，中共对外开战转移矛盾巩固政权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作为应对美国不断加强印太防务合作，日前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透露，美军有意将东亚军备库存改放台湾，两方仍然在度研议
设立军备库存，意味着会相应建立军事基地。所以有观点认为，这个协议一旦倾点，将是1979年美国与中共建交并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来最惊人的军事变化。台湾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指责蔡英文政府穷兵黩武，要将台湾全民推向战场。赖士葆说，台湾民众对在社区安装变电箱都有心理阴影，现在台湾要变成美国的储备弹药库，为着将来战争爆发加速补给军火，民众会觉得不足为奇吗？虽然中共不断对台湾文攻武吓，连美澳洲都警告说北京入侵台湾不是口头威胁，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但是赖士葆仍然批评台湾政府没有积极避开战争，反而在准备战争，并质疑美国在台湾设立军火库究竟由哪个埋单。上报10号发表退役少教黄文胜撰写的文章，认为美国在台湾打造军火储备中心意义非同小可。美国就差没直接堂而皇之派军队驻扎台湾了，这个意味着美国和台湾已经突破原来的准同盟关系，升级为军事同盟的规格，北京一定会紧张。黄文胜写道，因为存放武器就要付出安全成本，保护武器的安全，这个等同于根本上的另一种层面的驻军，所以北京就会使用老招数，开始散播舆论，说这个是美国要令台湾变成火药库，等战争进入台湾。黄文胜认为实际情况是相反的，这个等于台湾将美国拖入台海战争这条船，中共一定会释放各种谣言，这个就考验台湾人的意志以及逻辑。因为过去30年，台湾人已经太习惯一边受到美国的保护，一边在美国的默许下与中国往来，却忘记中方是台湾的最大威胁。这种情况美国以后是越来越不会允许了。
路透社报道，立陶宛军情局局长保拉维修斯表示，如果以现在俄乌战争强度来看，俄罗斯的资源足够再打2年。
他还说，俄罗斯能够坚持几耐，亦会取决于诸如伊朗、北韩等国家对俄军事援助的程度。保拉维修斯还表示，与中俄政府有关联的黑客，去年一再企图侵入立陶宛政府电脑系统，首要任务仍然是持续长期收集有关立陶宛内政、外交的情况。但他没有说明黑客入侵是否有成功。立陶宛情报机构指出，制裁并未摧毁俄罗斯筹备军需的能力，因为俄国将公共福利转移到军队。俄国政府还利用长串中介突破制裁，拿到西方技术。而且俄军正在适应与西方长期对抗，优先致力重建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FBI 局长雷伊指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 TikTok 将是北京有力的工具。
综合媒体消息，雷伊表示，中共可以用 TikTok 控制用户，通过 TikTok 控制美国几百万台设备的数据和软件，亦可以影响美国民众认知的有力工具。他举例说，如果中方入侵台湾，北京甚至可以利用 TikTok 操纵舆论风向，分化美国人对台海问题的看法， 推送美国不应该介入台海的影片给美国公众。吕伊表示，数据是王道，拥有最佳资讯的就拥有权力。TikTok 最终是在中共政府的掌控中。他认为这个意味着国安的问题。
多家港媒报道，3月9号下午，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在赤柱监狱外拘捕前职工盟秘书长、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说他涉嫌违反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下面来看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邓燕娥目前人被扣留在赤柱警署。李卓人由于被指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现在正还押候审。现在夫妇两个人都身陷牢狱。时事评论员律师桑普和李卓人夫妇熟悉多年。他表示，李卓人、邓燕娥为争取工人权益创立职工盟，一直为香港工人和国际工运投入很多心力，从不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志向，以前还被称为大中华交，和危害国家安全完全沾不上边。桑普认为，这件事突显中共中央针对民主派和工运的打压要赶尽杀绝。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